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拥有着一种回归自然的美。这片纯净的土地吸引了三位来自中游的女人：王娟、曾真和戴芷珍。他们先后远渡重洋来到这里，他们素不相识，然而却是相同的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是一个三个女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南北半球之间，跨越两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着。在悉尼南部约10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美丽的海边城市，叫卧龙岗。王娟和她的先生比尔就生活在这里。当王娟回忆起当年和比尔第一次在中国见面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她从未想过会与比尔继续下去。
其实第一次我们见面是1994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国内的单位上做一些那个国外的建筑公司，那个时候比尔就到我们公司来，我就给他当翻译，就这样认识的。不过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们会继续下去的。不过当时我记得当时我的老板就告诉我，他说比尔这个人你觉得可以信任，因为当时在国内嘛，一般最缺少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呢，最缺少的就是信任。我就能够听到我老板一个做生意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觉得可能确实他挺不错的。
为了让王娟能真正了解自己和家人，比尔请王娟先来澳洲看一看。
他先邀请我到澳洲来，所以1995年的时候我就过来了，待了差不多2个星期，跟他妹妹在一起。到这里来，我觉得我对他有了充分的信任。
墨尔本是一座文化城，古老的有轨电车使它别具风格。然而在公元2000年，当曾真带着无言的痛苦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时，这座典雅的名城却无法使他的内心得以平复。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生活中的佼佼者。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曾真，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成绩总是独占鳌头。
我从小到大一直是第一名，考试不管各种大小考试从来没有被别人超过过。那么进到大学，在北大竞争那么厉害的环境，我照样是就是说成绩是最拔尖的。毕业的时候前3年的怎么成绩大排队，我的真又是排在前面。我免试推荐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成绩优秀，专科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推荐上博士生。当然后来是我自己不愿意上，我放弃了，又进到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是多少人挤破脑袋想进去进不去的，我进去了。
悉尼是世界上最富有魅力的城市之一。1987年，当戴芷珍第一次来到悉尼时，她不仅仅为这美丽的城市而来，更试图在白人的文化中寻找生活的答案。
我是1987年来的，因为呢，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在寻找一样东西，因为我不想重复我父母的生活，但我也不知道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17岁考上杭州大学，我在那里读了4年，但我没有找到答案。所以87年我来到澳大利亚，第二个星期就从那个报纸里面找那个 share accommodation， 我希望能够在白人的文化里面找到答案。我跟他们生活了5年，89年我还去了那个教堂。 了92年，我入了澳大利亚籍以后，我就用了我所有的积蓄环游世界。我想看所有的博物馆啊、艺术馆啊，因为我在大学学的就是旅游经济，就学这个专业嘛。我在美国、在美国和加拿大待了5个月，在欧洲待了7个月，然后去在英国的时候，我还参加了一个新人的旅行团到以色列去，最后一站是夏威夷，面对着美丽的海滩，我就大哭了一场，因为6年的白人文化，我找不到答案。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这个爱好，最大的快乐就是看书。因为一个人，我觉得归根到底，他是一个精神的，是一个精神的一个生命体。后来到了大学以后呢，那人长大了，自然就有另一种层次的需求，就是对于人生的真谛和人为什么会活着，就会发出这种问题。很多哲学家都在问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命的目的，我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另外，因为从小可能因为看书多嘛，就喜欢琢磨琢磨这个宇宙有没有一个最终的真理，有没有什么规律，还有人他可不可以超越自我，超越疾病，超越衰老，甚至超越死亡。就开始琢磨这些东西，然后就看，因为上了大学，我上的是北大，图书馆书很多，我记得我所有的我能够借到的东西方的哲学的门派我基本上都看过，尤其是那些大师的作品，看的时候因为他们很成熟的很深刻的对人生的思考，当时给我的冲击都很大。但是奇怪的是，就是说这个冲击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淡，淡完了以后，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想的那些很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对我来讲还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一直也是在找。
在1996年，因为我当时决定了我还是愿意跟他结婚，然后生活在这个环境，我觉得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感，我愿意这样做。
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来说，把女儿嫁给西方人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王娟的父母是怎样看待女儿和比尔这桩婚事的呢？
那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一关，因为作为我父母来说，我们一家人把家庭观念看得很重，我们一家人很快乐，所以说当我提出来我要走到澳洲去嫁给一个人，要长期住在那里，他们这一点的话，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当然这其中那个 Bill 他也做了很多工作，他曾亲自写一封信写给我的父母，就是告诉他们他们完全怎么样可以100%相信他，信任他，可以好好的照顾我在这里。当时我的父母听了我就是念给他们的信了过后，他们很感动。
婚后的王娟与比尔家人相处得非常愉快，而且很快适应了西方的生活。
I remember you jump over the fence with your pet's leg.
Yes.
And come to see me.
Yes.
I was expecting really a formal style.
Oh.
Thinking, really proud and really, show my heart to respect. And they said, I just climb off the fence and just have to say hello and then I'll go back very soon.
不久，王娟的家人先后来澳探望他们。王娟的妈妈虽然不懂英文，但却与比尔的母亲成了好朋友。
She used to come there with Esther's father, and her mother used to get into everything. You know, she was always ready to help, and she even helped Esther make fly screens for the windows. Oh, she's a lovely person. She'd fit in anywhere.
定居在澳大利亚后不久，王娟很快就在一家财务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We've got 25 staff, and Esther's one of the good workers in the place.
'93年9月份我就回到中国了。
戴志珍回到中国后不久，便遇到了她的丈夫，一位工人。
6月份，我见到我丈夫，他很简单，很朴实，很不一样。
1988年，还在读研究生的曾征就与他的心上人结为了伴侣。
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属于追求精神生活的人，追求完美的人，也是属于比较浪漫的。我们喜欢出去玩，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去旅游。
生活的路并非一直平坦。不久，曾征因生孩子时两次大出血，身体一下子就垮了。
我分娩的时候真的是出了很大的医疗事故，两次就是大出血，人就失血性休克昏迷过去，差一点就迈进鬼门关了，大半条腿都进去了。
不幸的是，由于医疗事故，曾征染上了丙型肝炎。正值事业生活顶峰的曾征转眼间落入了低谷。
因为自己从小很优秀，别人对我的期望值很高，我自己对我的期望值也很高，那么这个病一来的时候，你甭说这些了，就是说我就觉得当时就给我的感觉，我就已经被判了死刑，晚期5年8年执行，仅此而已，就是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好像就已经结束了。我一查出来是肝炎，当时只知道是肝炎，不知道什么，因为现在肝炎甲乙丙丁戊已经很多种类型了，但一般大家一听肝炎都很害怕，就怕会传染孩子，马上就是把我送到传染病院跟孩子隔离，然后他就把孩子送回他的老家，让他母亲帮着照看。那从那以后，我就跟孩子就是说天隔一方。孩子跟着他奶奶长到会叫妈妈的时候，他一叫妈妈，他奶奶就想哭，他觉得好可怜呢。孩子会叫妈妈，妈妈不在身边，那你想作为一个母亲，我躺在医院里看着孩子的照片，他离开我1个月变化就那么大，就说我连我孩子成长的过程我都不能够看到。所以疾病的痛苦就是说，那是就是刻骨铭心的。
不仅是曾征饱尝了疾病的痛苦，戴志珍的公公也患上了尿毒症。所幸的是，他们的命运并没有按照医学所判的死刑走下去，生命出现了转机。
我丈夫的父亲他得了尿毒症，96年以前家里面用了很多钱去找有名的西医 中医，结果他就要等死。嗯，姨丈说，我丈夫的姨丈说，他说这种病就像一个大石头滚下山，是绝对不可能从山底下把石头推到山顶的。但是奇迹出现了，就一天他的邻居给了他一本转法轮，他就在看书，就到公园里面去练功，很奇迹他好了。所以我丈夫的姐姐他们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从1996年。
后来就是练了法轮功，以后一个多月就赶上单位每年组织职工去体检一次，我去一体检，等结果一出来的时候，我所有的指标全部正常，我4年多花了好几万块钱治不好的这个丙型肝炎就这么就不见了。而且我自己能够感觉到我的精力恢复到比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还要好，对我来讲就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授。法轮功是佛家传统修炼方法，由一系列不带意念的舒展动作组成，其理论以真善忍为基础。据中国官方称，短短几年，在中国有几千万人修炼此功法。
开始练法轮功的时候是我姐姐告诉我的。当时其实在澳洲，像在我住家的地方的话，根本没有其他人练法轮功。但是呢，我就仅仅得到了一些从我姐姐给我的一些书，关于法轮功的书籍和一些那个练功的材料，我就自己慢慢看。当时我一看书的时候，最好的一点，我看到书里写着，就是做一个人一定要重德，而且这也是我自己个人以前来说也是有这方面的信仰。我觉得人不管做什么，一定不能失去这一点最珍贵的那一部分吧。我跟我先生之间可以说是我觉得是很美满的。那后来生病了以后呢，就比较痛苦在哪呢，就是说我的心情总是很坏，我刚才谈的我对于生活很绝望，那么我自然的心情就很坏啊，动不动有时候，尤其生肝病的人，医生也讲肝火旺，肝火旺，可能就对他发脾气，或者就是因为自己心情坏，就总需要他来安慰我，总需要他来哄着我，他一句话说不好，我就哭3天过不来。然后那个时候慢慢的就说生活就开始变得很丑陋，我当时是那种感觉，因为我得了病。作为一个丈夫，他已经尽到了他最大的努力，但是还是不能够使我开心起来，因为我的病，这个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我后来练了法轮功以后，身体很好以后，他也很开心，也很高兴，因为他确实看到身体好了，心情好了，而且我的心境，我对于生活的态度完全变了。我原来是一个很悲观的人，看什么事情，看什么问题，先从坏的方面去想。那我练了法轮功以后呢，他看得出来，我不再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或者什么小之前阶级烦恼，或者动不动哭鼻子让他哄我，再也没有这种事了。他从来不再哄我，我永远都是很祥和的心情，很开心的。他有了烦恼我还可以看到他呢，原来从来没有，原来永远是他看到我，从来没有我看到他的时候。那么他看到这一切，他也觉得你这个练得挺好的，你练吧。
1997年4月8日，我妈妈和我一起去一个亲戚家，我无意中看到转法轮的这本书，我一生所找的答案都在里面，所以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那时候的心情。
为什么选择的是法轮功？对于这个选择，他们有过疑问吗？
对于修炼法轮功， 来讲，是我非常理性的选择。但是我不是没有过怀疑，我练功几个月以后，我思想深处突然有一个声音问我自己，就是你现在这么相信这一切，你这么投入的在练这个法轮功，万一这些都是假的呢？我不是没有想过，我当时也想，是啊，万一是假的，因为我知道中国的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经历了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破产以后，很多人不愿意再相信任何东西，为什么？怕受骗。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我又严肃的很认真的把法轮功中所讲的所有的内容从头到尾再过一遍。法轮功指导了这么多人的修炼，它确实使这么多人道德回升，那个身体变好，就是现代医学现代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它解决了，那么它反过来为这么多人的实践所证实，实证科学解释不了的它解释了，实证科学做不到的它做到了，科学改变不了人心它改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知道我选择的是什么，它就是宇宙的。
那么西方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功法？王娟的先生比尔又是怎样想的呢？
我觉得这个功法很好，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就是他教人做一个好人，而且我们也愿意这样做，所以说我也慢慢的介绍给他。当他才开始的时候觉得因为作为西方人嘛，他以为又是一种就是说宗教的那种说法，但是慢慢的他看见我的变化，看到我受到了那么多益处，他慢慢的就开始，他也打开书，他也开始学习，然后慢慢的他就觉得说的不一样。
正当这三位女性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中时，她们没有想到这一切会发生难以想象的突变。1999年7月，中国江泽民政府下令取缔法轮功这一精神运动，并开始全面镇压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
我记得7/7/22那天，我是开车出去办事的途中听到人民日报的那篇社论，就是标志着镇压开始的那篇社论，我非常吃惊。那个播音员念稿子的那个口气，那就是跟文化大革命搞念批斗的那个语气没有一点区别。
在中国那个新闻联播呀，什么报纸啊，什么收音，所有的那些媒体报道全部是批判法轮功的。
据中国官方宣称，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会危害国家安全。
就你不敢相信一个政府，一个这么大国家的政府能够就是说无耻到这种程度，能够就是说花那么多的功夫去捏造那么多的谎言，让你感觉到你浑身长嘴，你都不知道从哪开始变起，而且所有的宣传工具都在他们手里掌握着，他想说什么说什么，所有的电台电视台报纸铺天盖地24小时播的都是全部都是谣言。
那么法轮功修炼人是如何面对这一突变的呢？
1999年7月份，我丈夫和丈夫的姐姐就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江泽民建立了一个610办公室，在全国各地各市各海各区都有的。
610办公室全称为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得名，是中国目前最大权力机构，类似文革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或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其权力超越法律和国家行政系统。
所以我们就再也没有正常的生活了。
为了即将出世的孩子，戴志珍回到了澳洲，但在2000年7月，她听到丈夫被绑架后再次返回中国。
我是为了这个小孩的安全，我回来澳大利亚生小孩。他四个月的时候，我就带他回中国了。因为七月份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丈夫的父亲说，我丈夫和丈夫的姐都被绑架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当时很着急，所以我想回去。我知道很危险，对小孩来讲，但是我希望他能够见他的小孩。回去以后，我丈夫放出来了，他这个是第一次洗脑班。这个秘密是广州下的，因为我们住在海珠区，我丈夫姐姐住在越秀区，但是他们是同时绑架同时失踪的，他们就恐吓我丈夫下一次洗脑班，他要是不放弃的话就直接送劳教所了。
有人说，如果练法轮功的人就在家里自己练，不就相安无事了吗？
在中国这个环境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家里面都被抓到洗脑班去，他一定要你签，就是悔过书。
那么，法轮功修炼人到底要跟政府说什么呢？
因为我们受益很多，政府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丈夫当时是本着善意，想跟他们讲清楚，讲清楚我们一家受益无穷，法轮大法好。
为了相同的原因和目的，王娟的母亲也走上了街头。
3年前，中国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他就觉得慢慢的，他越来越觉得他应该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母亲拿了一些就是说资料出去给一些就是行人啊、过路人，让他们知道一下更多的关于法轮功在海外的情况。但是就因为做了这个，他被其他过路人给揭发了，就这样，我妈妈被判了3年劳改，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可以去看她，而且每次去看她还必须要求要转化她的思想。我都不知道把他们转化成什么人，一个坚信真善人，一个坚持就是说能够慢慢的做好人的人，对他人有好处的人，你还想把他转化成什么人呢？
我一共被抓过4次，最后一次呢，就给我判了1年劳教，送到劳教所，在那里面待了1年。这一部分经历呢，是我最不愿意谈的，因为它太残酷了，就说残酷到让人想象不到的程度。从精神上、肉体上，我被警察用2根电棍同时夹着电到我晕过去为止，把我拖在地上，拖了拉，然后让妓女踹我，罚了蹲在那个太阳底下，那地面温度可能都有50多度，一动不动，两只手扣在脑袋后面，头低着看着自己的膝盖。一动不动蹲15个小时，多少次都要蹲到晕过去。
在中国的劳教所，使用电棍是常有的事，对修炼法轮功的人用刑更是司空见惯。
所有的人一进劳教所，就是到调遣处，一进门听到的头2个字就是低头，然后第二个声音就是电棍的啪啦啪啦啪啦放电的声音。变形就是说成了家常便饭了。我看到的有就是说未婚的女法轮功学员被绑在椅子上，而且是用4、5个彪形大汉电她的阴部，电她的头部，电到她大小便失禁，人昏迷过去，很长时间醒不过来。还有老太太50多岁的学员了，完了以后就强迫你写保证，不写是吧，不写4、5个警察把他的衣服脱光了踩在地上，拿夹着4、5根电棍电他，电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他不由自主就往起蹦了，他 他们刺我的警察拿脚踩着他，他都往起蹦，电完了前面翻过去，电后面就像烙烧饼一样，浑身都是一个一个圆的黑的焦的。50多岁的老太太也是这样电，没有人能够幸免。
对法轮功的镇压不仅仅是在中国，而且延伸到了海外。
当时我听到我父亲过世的消息，但是我拿不到签证，因为那个悉尼的领事馆他不给我签证，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念法轮功的。
虽然王娟在澳洲的生活是美满的，但由于无法与自己的母亲和姐姐联系，她感到非常痛苦。
我现在就是觉得我母亲给了我那么多，但现在她在监狱里，我们差不多有2年多都一点接触都没有，我就对她是很不公平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些念法轮功的人，我们都是仅仅是为了做一个好人，但没有做出什么事情。其实虽然我姐姐被关起来了，但是我们姐妹俩的心还是连在一起的。我知道她肯定很想我，因为在她被抓的前一天我还给她打过电话，我还告诉她，我说圣诞节给她买了一些礼物，准备给她寄回去。但后来她电话就再也找不到她了。我知道他很想我。上个月我过生日的时候，他还专门，我不知道他要通过什么样的条件，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他才能够打一个电话出来，仅仅为了告诉我的亲戚，告诉我生日快乐。我很想念我所有家人，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在那里。
曾征的先生在妻子被捕后完全失去了他的消息，他非常担心自己妻子的命运。
我被送到劳教所以后，我先生4个月找不到我，他们根本不告诉他我在哪，他发了疯似的找我，是活着是死了是怎么着都不知道。后来4个多月之后，我先生才第一次见到我，他就流泪了。然后他吩咐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他说我这几天正在看写张志新的书，他说你千万别腻呢。我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
张志新是中国70年代一位敢于向政府讲真话的女性，她因此被抓，被施以酷刑，最后被割断喉管，迫害致死。
7年7月份，我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从网上知道他，我记得那天很清楚，那个去年7月26号，我跟一个学员住黎明，大概早上7点到8点吧，他跟我说，他说小戴你过来看一下，我跑来，我在电脑面前我都傻了，我看到我不敢相信，我当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一句话都说不出。因为我回过头来看着好多，因为他的长得他跟他爸爸一模一样，我从他那里可以看到我丈夫，我整个人都，我心都碎了。
陈成勇，戴志珍的丈夫，为法轮功的事上访而多次被抓，并被施以酷刑折磨，最后被迫害致死。
都是警察是，打电话回去都是，警察接的电话。哦，然后我真的想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当时是申请回中国的，但是中国领事馆不给我们签证，因为我已经进了黑名单，我出来已经有麻烦了，所以我就带着女儿四处奔波，八方求救。八个月后，澳大利亚外交部把骨灰盒拿回来。
自1999年以来，已有600多名法轮功成员在中国的劳教所、监狱中被迫害致死。比尔，作为一名西方人，他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呢？还有比尔的母亲和王娟的老板，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Vanessa's mum and dad were here. We had such happy times. We used to come and walk along the beach, and I think her mum really encouraged us to come out more. But since her mum's been locked away in the labour camp, it's just been so hard to see her mum the way she is in there. She has her hands tied. She's completely locked away, unable to do anything. She can't even think on her own.What I want to do is not just to help Esther's mum. I want to help everybody because we're all one family. And Esther's mum is suffering, but there are others suffering just as much. And I don't want to be selfish, although sometimes I feel because of my relationship, I am selfish. I want to save her. But I have to think about all those other practitioners in the same situation. We should rescue all of them, not just one or two.If we don't change this situation, who's going to change it? It will always remain the same unless we do something ourselves. We must rectify the wrong ourselves. Just the belief that what we are doing is right. I know Falun Dafa is good. I know it is righteous. And I know nothing can break that. And that's what gives us the strength to carry on our fight and to make sure that we...help all of those people in China have the same freedom we had here.
It's so sad that she's in that prison now. She shouldn't be in there. You know, that's, all the other people shouldn't be there either. You know, it is so wrong for them to be there. You know, I say a prayer every night.Get them out of there, all the people, you know, get them out. And Esther's sister and the brother-in-law, you know, even a little prayer might help, you know, or say, come on, somebody up there, do something to stop that government from putting innocent people in jail.
I come from a family of four sisters and my brother, and my mum and dad are still alive. And family'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I suppose...with Esther, that's the same thing, so it's no different. And if my family were in a position like hers, I would probably do the same as what she's doing.
我有时候也会想到我丈夫，很伤心想到他，因为我们以前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一个好好的家就这样被打碎了。
失去了亲人的戴志珍一直是生活在奔波和抗争中，面对着两岁的女儿，看到他人美满的家庭，戴志珍无时不为自己的孩子感到伤心。
这个是我最伤心的事情，他还小，他才两岁，他最后一次见他父亲才九个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训练给他。我只希望我的小孩能有爸爸，一个很健康的家庭里面去长大。但是，偏偏让我一生独立抚养，我又做妈妈又做爸爸，很难。但是我想到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儿童像他们一样，
那么我就有力量去讲。当我的飞机在澳洲的国土上降落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轻松感，我是一种漂泊的感觉，我是一种流离失所，然后继续怎么样想尽办法去帮助那些仍然在中国受苦的人。我觉得我的心跟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我今天还带着女儿环游世界，继续跟政府讲，跟媒体讲，跟每一个人讲，遇到的每一个人，在火车上，在飞机场上，在街上问路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到底中国发生什么事情，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有讲话的机会，千千万万的家庭像我那样，但他们没有讲话的机会。我很多好朋友都在监狱，因为他们不放弃，所以他们不断的加刑，延期，延期再延期。想到他们的承受，我就有勇气继续讲下去。
这三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维护自己的信仰权利，要召唤更多的人和她们一起去营救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朋友。
To let everyone know how I become the direct victim of thi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happening in China.
I speak out to government, to media. I call for help to stop the persecution.
I'm here to call for the help of all the kind-hearted persons.
面对一个强权政府三年多的残酷镇压，法轮功修炼者还有信心坚持下去吗？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选择修炼法轮功，在劳教所最痛苦的时候，我也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我是非常的明确，我在理性上我非常的清楚，我选择的是什么，
就是对一个正的真理的信仰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次讲，我心都在流血，但我还是要讲，
因为我们修的是真善人，为的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渐渐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
因为我们是每个人都真心做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用心去做。江泽民他是用钱和权力，但是我们相信钱和权是没办法改变心的。